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evin。 现在请各位嘉宾说一说自己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Chelsea。
好，谢谢大家。这周我家里新买来一台扫地机器人，虽然我早就听说过类似的产品，但机器人的具体功能我一点也不熟悉。我本来以为扫地机器人就跟一个微波炉或者冰箱没有什么区别，直到这次亲眼看见，我才发现它有不少我原以为很难实现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给我全家绘制一个地图，有了这个地图以后，我可以选择什么区域让它去自动去清扫。还有在扫地结束以后，机器人会自动回到充电器的位置开始充电。比起像冰箱这样的传统家电，扫地机器人有着很有用的人工智能。在网上，人工智能的定义是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那么今天我们就从一个少年的角度来讨论一下人工智能。首先我想问一问大家，当你们听到人工智能，你会立刻想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电影还是名人的科普演讲？简单介绍一下。
我想到听到人工智能，我觉得一开始是想到科幻电影，因为我看了很多科幻电影，里面都讲的就有机器人，也就是一个很普遍的科幻电影里的人工智能。我这上面就是名人演讲的话，我没有怎么听过，并且另外一种我听到人工智能我会想到的东西就是我身边经常用的，比如说手机、电脑，这个我也是非常清楚，这是人工智能，并且我也觉得它对我们提供来了很大便利。
提到人工智能，我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电脑，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就是讲的是未来有机器人，然后每一家人都有一个机器人，然后从一个机器人开始，就是机器人开始发生了叛变，然后就开始攻击人类的故事。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机器人可能未来发展的太高级了，会对人类反叛。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特别深，所以提到人工智能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到。
那我听到的是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这个可以说是 AI 吧，就是从最基本的机器开始，比如说手机，然后就可能就变得更复杂，比如说现在有些车可以自己走，不用人来那个使那个车，然后像 Lucy 说，就是在电影里，我看过很多电影，就是都是说这些机器人，就慢慢变聪明，然后就这个什么反抗那些人类，或者是书里面也讲这些东西，就是反正有一些人对这些机器人是有点害怕吧，他们不想这么快就改变世界。
我想了这个，我会想到一个机器人，它名字叫 Sophia。Sophia 是2016年制造的机器人。在2017年，人们给他一个公民权，现在他是 Saudi Arabia 的公民。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虽然 Sophia 不是个人，而是个机器人，人们已经给他人的权利。这作为公民，他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们可不可以想象有一天有一个机器人来当做我们的议员，参与国家的管理？
当我听到人工智能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我的电脑。我的电脑上面，很多东西是用人工智能的。然后我每天都要用很多小时，所以我都很 familiar 跟这些人工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电脑就是我一开始想到的例子。
那我的话，我也和很多嘉宾一样，就是电脑或者是手机，因为
我是每天都会去用手机的，然后电脑也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去用，然后也可以就是学习呀、啊、啥的。那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呢，我就我一开始其实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的是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电影，就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的，是有一个机器人，它是那种把垃圾都就是说收到它身体里面，然后它最后它都把它压缩成一个方块，我忘记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我一开始的对人工智能的印象就是这个。那生活中一提到这个，后面就想到了手机也是人工智能。
根据大家的分享，我总结一下，很多嘉宾都看过像比如说终结者之类这些在未来人工智能高度发达并且最终统治人类，或者是试图灭绝，将人类灭绝，获得成为地球霸主的这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故事套路吧。但是也有一些嘉宾提到说，他们不一定真的要看到这样的电影里的这种极端的例子才算人工智能，甚至每天用很多个小时的手机和电脑上面也有很多人工智能。我想说我听到人工智能最多的一个地方之一，是我曾经在中学里面和高中里看过不少演讲，就是那种 TED Talk 嘛，有很多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那些演讲，因为这是一个前沿话题嘛，所以很多人都在那里探讨。有一半的人认为这是下一个拯救世界的一个办法，就是对付现在的全球变暖以及一些其他危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问题。而还有一些人觉得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灭绝的一种方法，比如说瘟疫或者是陨石撞地球之类，这些都有可能是人类灭绝。然后另一种方法就是人工智能，因为他们觉得人工智能非常的危险，因为如果人工智能一旦获得了自己的思考的能力，那么他们必然不会愿意做人类的奴隶或者说是仆人，所以这个有非常多的争论。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身边有哪些人工智能？比如说你们之前提到的手机电脑，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手机电脑里面到底有哪些人工智能？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或者说媒体对人工智能整体来说是个怎么样的评价？
在我身边有我刚才说过手机电脑，但是我现在要讲一下，我还有一个语音助手，是中国的一个品牌叫小爱同学，然后就是基本上它可以连接那个品牌的其他在家里的人工智能，扫地机器人应该也算之一吧。你可以跟他说扫地机器人扫地，那么他就会让扫地机器人扫地，或者是他还可以跟你聊天什么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没有很聪明，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听不懂，或者是搜不到我要他搜的东西，所以我认为现在人工智能还是没有做得非常强的。
对，我们家里也有一个语音助手，并且我也同意他有时候反应会像是答非所问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你跟他说话，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语音助手他识别不出来你说的话到底是说成哪些字。所以如果另外一个常见的人工智能就是电脑，如果你在电脑上面直接打字的话准确率会高多了。所以如果我觉得电脑实际上比一个语音助手要更加有实用性。电脑上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搜索东西，如果像以前如果没有这种电脑的话，那么你要查一个东西可能要翻好多书，而且很有可能一直都找不到某一个信息。但是在电脑上你只要打比如说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它就会马上会有很多很多介绍来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到底是哪个，然后还会给你推荐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问他什么他答什么这个反应非常好，所以我非常喜欢电脑上面或者手机上面这个搜索功能。
这个我觉得在生活上的可以看到的这些 example 就是现在就那个 iPhone 有那个叫什么那个 Siri， 然后这个 Siri 呢你跟他说话他什么都可以做，你可以叫他就是 调一个闹钟，或者放音乐，或者可能就可以还可以网上买东西。其他的那些其他的牌子也有，比如说那个亚马逊那个 Alexa， 它也可以放音乐，它也可以帮你买食物或者买东西，上网买东西。就现在非常多的就是用这个去说话来控制这些智能。
我的家里也有一个亚马逊做的 Alexa。我会就是这个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例子。因为比如说你跟他，你就可以问他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定 alarm， 然后你可以先 order food 和做一些别的事情，都就跟他说话就行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在我身边的一个例子。
我身边也有一个 Alexa， 我们家里也有个 Google Home， 我一般是用的是 Google Home。我觉得我用 Google Home 最多的原因就是叫它每天早晨弄醒，就是上学的时候我每天要6点钟起床，所以我每天晚上我跟他说 ，Hey Google， 你可不可以明天早上6点钟把我叫醒？所以他就会第二天早晨把我叫醒。但是我弟弟比较喜欢用的就是 Alexa， 我弟弟和 Alexa 很多时候可以聊很久的。像我弟弟跟他说，哦，我很喜欢打的游戏是 Minecraft， 然后我很喜欢吃的是蛋炒饭，然后 Alexa 就会问他，哦，你最喜欢书是什么？他们俩就可以聊得很久。但有时候弟弟就会骂 Alexa， 但是比方说他就会说 Alexa 你太笨了，你太没劲了，你一点都不好。然后 Alexa 就会很有礼貌的回答，你这样子说的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搞笑。我妈妈用的一个整天用的就是她退东西的时候就要网上去跟一个机器人去说话，然后机器人就会问她你要退什么东西，为什么你要退，可不可以退。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就会在网上跟机器人讲这种事情。有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 GPS， 像我妈妈的朋友，他的车上，假如他说 travel， 那个机器人就会问他你要去哪里，然后他就会告诉他我想去某某某某地方，就机器那个 GPS 就会告诉他怎么开到那里去。我觉得那些就是最常在我生活当中最常见的。
那像刚才嘉宾们说的，那我也有。就是说在手机上嘛，那首先在手机上我觉得就是解锁的那个方式，它有一个是指纹识别或者是人脸识别，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工智能，你把你的指纹录到手机里，或者是说你人脸识别到手机以后，它你在开这个手机的时候，它就如果说你用的是人脸识别的话，你拿手机对着脸一照，你就可以开这个手机，或者是说指纹的话，你直接放上去，它就可以打开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每天都会用的，就是说在微信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文本可以就是可以是把语音转换成普通话，但是现在是只能转到普通话，但不能转到其他语言。然后但是这个就不方便的，就是说如果说家里的朋友都是说方言的语音的话，他发了很长一段，他是翻译过来就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微信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翻译，那翻译的话它和那个语音一样，它有时候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它至少能就在大多数时间可以把的英文或者是说其他语言转换成中文，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嘉宾都提到了自己家里的语音助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它确实用到了很多 不同方面的人工智能，在它是怎么样把你的一个指令，用你的一个声音指令传到它的不同平台上面，并且给你返回一个结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然后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翻译，还有搜索，这些全部都是人工智能，所以跟我们身边在我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紧密。现在我想问一个比较有思考性的问题吧，不一定每一个嘉宾全都要回答。那你觉得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或者说有哪一些不同的特征？
我觉得像很多电影说的一样，以后人工智能很可能会发展的跟人类智能几乎一模一样。但是目前来说，人工智能发展的并不完善。我认为人工智能更加偏向于擅长一个事情，比如说语音助手只能帮你识别语音并且查一些东西，它不能帮你做任何其他事情。或者是很多人工智能都非常善于做一件事情。我再举个例子，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识别你家的地图，一个人走路它是不可能记住地图。而人类智能呢，主要就是人类智能是有一个意识的，而人工智能是没有意识的，这个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区别。人类智能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擅长的东西，它是可以说是全方面。
我觉得在目前情况来看，因为目前的人工智能还没有哪一个机器人能够做到有非常全面的像普通人类一样的情感，所以人工智能它基本上就是它可以把你输入进去的程序做到正确100%，但是呢它却不能做一些其他的可能可以说有点随机的一些人类的情感。所以说因为现在有一些科学家就说人脑是全宇宙最复杂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确实人脑非常复杂，所以现在的了解还不是很多，所以目前还不可能能够有某一个程序可以把一个机器人的情感编得和人类一样。虽然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人类有更加复杂的情感，所以人类自己的脑子我觉得还是更加复杂，它更加丰富。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我们这一段时间就到这里，广告以后再回来。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这周的内容是，算了，我还是重新来了。欢迎，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本周的话题是人工智能。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人工智能可以对社会和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正面影响呢？这应该有很多，每位嘉宾可以就选一个来介绍。
那我就举例手机吧。手机它有各种方面的人工智能，它方便的地方就在于它很小，可以随身带，并且还具备所有电脑的能力。它可以给你打游戏，给你搜索东西，上面也有，你大部分也有语音助手，这个对社会的正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手机的话，现在基本上电话还得是用那种必须要有线的电话，也是非常的不好。
我举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人工智能例子，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个手环。我这个手环它是一个小米手环，然后它可以连接你的手机，然后它这个里面其实上有很多功能，就比如说它可以看你一天走了多少步，然后通过你输入的你的身高和体重，然后它就可以推断你 走路消耗了多少能量，走了多远，然后它还可以给你测心率，然后告诉你天气，然后还可以，如果你找不到手机了，你就可以跟他说查找手机，然后他就可以连上手机，然后让你的手机在其他房间响起来，然后你就可以通过响铃来找到这个手机。所以他对单单一个手环来说，这个功能还是非常多的。最主要的是看时间，但如果你比如说对你的运动量特别在意的话，你就可以看你走路走了多少步来看你今天运动量够不够。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小米手环非常实用，并且我非常喜欢。
那我想说一下那个亚马逊那个智能用那个声音来控制那个 Alexa， 就是最早就是我们要去买菜什么的都要走路，但是有车我们就可以坐车去那个 supermarket 那个超市，然后就快一些。但是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在网上买菜。好，有一个公司叫 We， 它是好像是一个中国公司，然后他们是送很多那种华人吃的那种菜，然后他们就是也是在网上送菜，不用开车或者走路去一个地方。但是那个 Alexa 呢，好像它可以就直接你用你声音，你说哦 Alexa 我想买一个什么番薯什么，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那个订，然后这个就连在网上打字或者用个 mouse 来click 一些订一些东西都不用，你直接说就行了，就越来越方便。
我觉得这些像机器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方便，让我们省很多时间，然后会让我们更轻松。比方说像有些原件提到像 Lucy 提到的，他这个他手上那个东西，你一下子就可以看一下，哦，现在几点了，还是我今天要走多少步，就会轻松很多。就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东西。
我觉得人工智能可以帮人们，其实可以帮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简单吧。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自动吸尘器，你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用自己去吸地了，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去吸地。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方便的way 来做东西。
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有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有那种送餐的那种机器人。那虽然我是没有用到过，但是这样做很方便，就是说如果你在酒店或者是说在一个饭店里，你没有就是说足够的服务员去给客人去送菜啊，或者是送东西啊，这个就起到了一个就是说很好的作用吧。那这样他就不会再说去应聘更多服务员，因为这个机器人如果你告诉他或者是说你输入要去的房间，那他就会去。然后这个确实是要比就是说人和人去送这个要方便很多。那我现在还没有用到，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太方便了。
那总结之前嘉宾提到的，似乎方便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词。人工智能跟其他的很多科技都有一个很接近的地方，就是说提高了生活的便利。提高生活便利呢，就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快更有效率，大幅度提高我们可以花在其他事情上面的时间。比如说当你的吸尘器变成了自动吸尘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吸尘的时间花在做其他事情上面。当然你也可以什么也不做，但是至少给了你花在其他事情上面的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面的这一个选择，所以可以生活提高工作效率。 还有呢，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找到最好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事情我们甚至会问，会询问人工智能怎样做。比如说当我们去Google 上面搜索的怎么样做一个事情的时候，那么 Google 这个浏览就是搜索工具会给你自动推荐他认为最符合你的搜索的一个答案。当你问比如说我应该怎样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比如说怎样修我的车，那他会给你推荐一个修理工的网站，或者说是就修理店的网站。所以这就是一些人类可这是一些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最好方法、最佳捷径的一个例子。还有，这人工智能可以让人类把他们的精力花在一些更远大的目标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再去把精力花在一些重复性的劳动上面，虽然这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过会也会提到，但是大体上来说，人类可以把那些重复性的劳动交给人工智能来做，因为人工智能非常善于从大数据中找到做一个事情的最好方法，所以当他们有很多练习以后，他们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把那些重复的劳动做得非常好，比人类甚至还要好。所以人类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更有创造力或者说是更加高级的一些工作，推动也可以推动社会的整体的进步。那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反面，人工智能对社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或者是危险呢？
我觉得一个人工智能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互联网这个不安全性。互联网它是一个人工智能，这个大家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互联网既然可以把每个家庭的设备全部都连到网上，那么有很多黑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得到每个人的信息，这个非常的不安全，并且让很多家庭的这个隐私也暴露出来。
我觉得人工智能如果正常情况下它是坏处非常好非常少的，但是它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很多人可能一直都长期依赖人工智能，如果在某种情况下突然没有这些人工智能的帮助，可能人们自主做事情的能力就会降低。就比如说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太过注重计算能力，因为如果你随时都有一个计算器在身边的话，那么你可以直接让计算器帮你又好又快又准确的算出一个数学答案来。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在练习做一道数学题计算怎么样的话，那么你一旦你有了计算器，你这些练习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计算器，并且你又平时不练的话，那么你可能要自己做计算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慢。并且我还听说就是有一些国家的人平均的智商一直在降低，有一些学者说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因为大家都依赖人工智能，自己的能力就降低了，所以这些国家的人的智商会降低。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看法觉得实际上这和人工智能并没有影响。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主要坏处可能就是它会让你离开人工智能的时候变得更加不方便。
那我也想就是加一句刚才Lucy 说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工智能会让你就是因为长期你不用做那些对脑筋很难的问题，那你就可能智商会低一点。那我也觉得这有可能也会发生。因为比如说你就是你从小就可以你学过那些那个 multiplication table 吧，那你知道。但是如果到一个 test， 是如果你经常做作业或者经常考试，那你会用计算机。那如果你经常计算机用，那你可能就是最基本的问题都会用计算机，因为你习惯用计算机，然后你就是你以前记下来那些 multiplication table 或者就是最基本数学或者什么知识，那你可能就会忘记了，然后去靠那个计算机或者电脑来拿你的问题，那这个可能也会让智商变低一点。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些机器人呢也可以做多一点，他们不用记住这么多，不用想这么多，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智商或者他们的 brain power 就是放在其他的地方，然后这样呢就可以就是可以更快的学多一点东西，然后就 把人类去发展起来。
我也可以想到很多东西，其中一个也是，我忘记是谁说的，但是就是假如你一直用这些东西的话，你有一天有可能会 dependent on it。比方说，我妈妈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她就会用的 GPS 就告诉她，哎，你要去这里的话，你就往这里走。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不认识路嘛，所以她就用 GPS。但是我妈妈说到现在她还都不认路，因为她一直用了 GPS， 现在她就她也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另外其中可以讲到的，就是很多电影里面有一点点像电影里面那种东西，电影里面很多时候都说机器人会毁灭人们，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但这不是因为机器人会赐我认知，我觉得是有可能是不小心弄的。比方说假如有个人叫一个机器人，你可不可以把所有的 air pollution 弄掉？那是突然机器人说好吧，那时候把弄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人弄死，所以他就开始杀人了。我觉得那个是最有可能的。比方说我以前读过一本小说，它叫 The Monkey's Paw， 应该是就是那本小说里面就是有个人有三个愿望，我忘记后面两个愿望是什么，但是他们第一个愿望就是我想要一些钱，我忘记大概是多少钱，但是我们就说200块钱吧，所以他就说哎，我想要200块钱。第二天他们的儿子死掉了，有个人就跟他们说你的儿子死掉了，我们给你钱吧，然后那些人说多少钱，那个人就说200块钱，说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我的话，我就提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上一个问题说的就是那种送餐机器人嘛，我觉得，如果说，以后这个送餐机器人就是说，真的就大家都会用的话，那很多人就会失去工作，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人来去给他们送了，因为机器人他都可以帮他们去做一切，而且，你只需要买一个机器人，除了充电或者是说，你去修理它的话，基本上是不需要任何就是说很大的开销。那人工就不一样，因为如果人工的话，你每个月还需要去给他工资，然后还需要给他，有的公司好的话，还会去发一些东西，然后弄一些保险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话，如果这个东西普及的话，那很多人那肯定就失去了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危害。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刚刚 Jesse 提到的一点很有趣，就是说机器人人工智能可能会最终导致人类有危险，或者是导致人类被毁灭，但是这很有可能不只是不会因为不是因为机器人自己获得了意识想要摧毁人类这个，而是他们不小心做了这样，因为机器人只想到他们要做的事情，他并没有想到人类是他们需要保护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想的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荒谬或者是夸张，因为人类明显就是会，比如在机器人做一个选择之前，人类明显就会检查一下他这个选择过不过关。比如说机器人要杀死所有人类，那人类一看到他要做这个事情，人类就会立刻停止的机器人。当然所以这样的情况理论上来说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我之前看过一个演讲，里面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实验室里的机器人被，就是有一个在研制中的人工智能，它是一个 problem solver， 就是你给它一个 problem， 它就会帮你 solve， 非常接近于之前 Jesse 提到的那一个类型的机器人。然后呢，科学家给他的要求是，怎样做一个任何一个 machine 可以从一个点行进到另一个点，就是把一个 load package deliver 到另一个点。 然后呢，他们就给这个机器人一些好几个小时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等结束了以后，它的结果是机器人把所有的部件，就是给它的那些材料、那些资源，全部都拼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一条，一个 pillar， 一个柱子。然后把那个 load 放在柱子的最顶上，然后把柱子往下一倒。由于这个柱子非常的长，它的长度就已经跨过了这起点和终点之间的距离，所以它就像一个像一个 domino 一样倒下去，就把 load deliver 到了终点。然后这完全不是科学家们想到的结果，而且这可能在真实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实用性。他们当时想到的是怎样这个机器人可以做出来一个，比如说一个汽车，一个 vehicle， 或者是某一个那种 mechanism 可以把一个 load 弹射到其他地方去。没有想到机器人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一块板，然后倒下去就达到了它的目的。所以这就表示了有可能机器人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是我们想不到的，而是机器人非常准确地完成了我们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正好却带来了人类的毁灭。那现在我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自己可以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一个问题，希望嘉宾不要受到其他嘉宾的影响，就是说出自己相信的事情。仔细想想，你觉得人工智能会不会最终统治或者灭绝人类呢？换句话说，就算没有统治，人类面对着人工智能给出的正确答案，还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
我觉得人工智能绝对是有可能会统治或者灭绝人类，但是我现在完全做不出任何就是我既不能肯定它会统治或灭绝人类，也不能肯定它不能。按照目前我们的知识来讲的话，按照机器人这个发展地步，它从一个很小的机器人，以非常快的速度，可以说是进化，最终很有可能会进化出一个有人类智能的能做人类的事情的机器人，然后以后也很有可能会发展成比人类聪明无数倍的一个高科技智能电脑之类的这种机器人。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它会统治或灭绝人类。
我认为机器人最终是不会统治或灭绝人类，因为第一，它要有，就是它要有足够的情感来做出反抗这种行为，就已经是足够难的了，可能要花很长很长时间，也有可能不可能做出来。第二是，如果它在反叛之前，人类可能比如说它需要电之类的能量，那人类如果不给它能量的话，那么机器人自然也就没用了。而且如果它有足够的情感，可以感觉到自己被统治，或者说它情感足够的完善，和一个正常的人情感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它肯定也会有同情心。就像如果你看到地上有蚂蚁，你虽然体力比它强，你可以杀死它，可是你有同情心，所以你不会对这些蚂蚁怎么样。所以如果机器人看到人类，它也会有同情心，所以如果它情感够复杂的话，那么它可能就会选择可怜人类并且不杀掉人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人工智能最后会统治或灭绝人类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觉得这些机器和这些智能终于我觉得会统治人类。我觉得他们应该如果变成机器人，我觉得应该不会害人类吧，因为就是这个很怎么说呢，这个非常就是发展非常 advanced 的这个 AI， 我觉得我们现在离它是非常远，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可以就是模仿这人类怎么就是人类的脑筋怎么想，然后他们的情感什么的。还有呢，因为很多现在就有一些书这些电影说哦这机器人就毁了人类什么的，那我觉得现在的是做这个 AI 做智能这些人会更加关注更加小心，然后就是等我们在做这些真正的很像人的那些机器人是模仿人的，我觉得那些人都会已经放很多安全的东西是让那些机器人不会害人类的。
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肯定不会take over， 就是把人类弄 extinct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人类他肯定不会让这个东西不会让人工智能变得太大， 或者它自己就会被灭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不会发生。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的时间已经这一段的时间已经到了，在广告后我们再回来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接下来是我们的情景美语部分。现在我们来听一段学生之间或者大人之间很有可能听到的一段对话。
Okay, John, I've been putting on a few pounds, and you're quite a lean fit guy.
Oh, thank you.
What do you recommend? What can I do to lose weight?
I exercise a lot. I go running at least 3 times a week. But more importantly, I enjoy playing sports.Different sports use different muscles, and all of it could help you lose that weight you might have gained.
Yeah, well, actually, one of the problems is that I exercise a lot already.
Do ya?
Yeah, so maybe it's my diet.
It could be. In that case, you might want to eat something more nutritious, or maybe eat less of what you have. Eat 3 meals a day and try not to snack in between.No potato chips, no popcorn, no candy bars.
That's pretty tough.
It is tough, but, well, I admit that I cheat every once in a while, too.
Okay, I'll give it a try. You see, my problem is that I like junk food. Which would you rather choose, eat less or eat a better diet?
In my opinion, if you are exercising, then you should just eat what you want, but limit the amount you eat.
Eat less. Okay, this is going to be tough.
I have no doubt that you'll do the best that you can.
All right. Thanks a lot, John.
好，现在请 Lucy 和 Chelsea 帮我们来翻译一下吧。
好吧 ，John， 我最近增重了不少，而你是个身材有型的人。
哦，谢谢你。
你有什么建议吗？我能做什么来减轻我的体重？
我运动很多，我每周至少跑步3次，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运动，不同的运动会锻炼不同的肌肉，这都能帮助你减去体重。
好，实话说，问题就是我运动确实很多。
真的？
对，所以问题可能出在我的饮食上。
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应该吃更多有营养的，或者是吃的更少。每天吃3顿，并且在之间尽量不要吃零食，不能吃薯片，不能吃爆米花，不能吃糖块。
那很难啊。
确实难，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有时也会钻空子。
好，我尝试一段时间。如你所见，我的问题就是爱吃垃圾食品。你更愿意吃的少，还是吃的更健康？
在我看来，如果你在运动的话，你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但是限制食量，
吃的更少。好，这会很困难的。
我完全肯定你会尽力的。
好吧，谢谢你 ，John。
Putting on a few pounds， 意思是长胖几磅。Pound 是一个欧洲重量单位，约等于453克。Putting on a few pounds 的意思是加上了几磅，省略了肉。在这里必须用 put 的正在进行时 ing 形式。如果要说他最近长胖了几磅，就说 I have been putting on a few pounds lately。在之前对话中 ，David 说他长胖了几磅，请跟我读 pounds，pounds。
Pounds.
Put putting on a few pounds lately.
Putting on a few pounds lately.
Pounds lately.
Fit 本身的意思是适当、适合。比如说 ,the meat is fit for human consumption. 这肉适合人食用。Fit 的另外一种常见用法是说人身材有型。In good health because of regular physical activity. 比如说 ,it is difficult to stay fit during quarantine. 在隔离时很难保持身体不走形。请跟我读 ,fit.
Recommend 指建议。当你要建议别人时，你可以说 I recommend you， 后面加你想要建议的东西。如果要问别人建议什么，可以说 What do you recommend？ 表示如果要表明建议什么类型的东西，可以加在 What 后面。譬如 What food do you recommend？ 你建议哪种类型的食物？在对话中 ，David 问 John What do you recommend？没有说得很具体，所以在后面又解释了他需要哪方面的建议。请跟我读 recommend。
recommend。A lot 的意思是很多，如果要说做某件事很多，可以在动词后面加 a lot， 比如 I eat a lot， 我吃很多。有时可以加上名词，比如 I eat a lot of rice。我吃很多饭。这里把名词加在 a lot 的后面。Once in a while 指的是偶尔。它的字面意思是一段时间内有一次。一般在前面会加 every 表示每一会儿有一次。Every once in a while 和 a lot 是加在同一个地方的。如果要说我偶尔会吃米饭，可以说I eat rice once in a while. 请跟我读 a lot.
A lot.
Every once in a while.
Every once in a while.
Diet 这个词有两种用法，都很常见。Diet 可以用来表示饮食习惯，一个人或动物通常吃的东西，比如 a vegetarian diet， 素食饮食。在本文中 ，diet 的意思是一个人以医学或减肥原因限制自己的饮食。比如说 ，I'm going on a diet， 我要减肥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个人在谈论他的 diet 不代表他在减肥，因为 diet 也可以指普通饮食习惯。请跟我读 diet。
diet。
vegetarian diet。
vegetarian
diet。
nutrition 的意思是有营养的。对话中的 eat something more nutritious 就是吃更有营养的饮食食物。你也可以说 veggies are nutritious， 蔬菜有营养。什么什么是或 are nutritious， 就是什么什么是有营养的。或者你也可以把 nutritious 加在食物的前面， nutritious 什么什么表示有营养的什么什么，比如 nutritious veggies， 有营养的蔬菜。请跟我读 nutritious。
nutritious。
veggies are nutritious。
veggies are
nutritious。
nutritious veggies。
nutritious veggies。
snack 就是零食 ，a small amount of food eaten between meals， 它指两顿饭之前。之间吃的少量食物，但和饭后的甜点 dessert 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 have some snack， 吃点零食。典型的 snack 有饼干、薯片、糖果等。snack 也可以作为动词，表示吃零食。He tried not to snack between meals， 他尝试在正餐之间不吃零食。请跟我读 sn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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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k food 就是它字面翻译的意思，垃圾食品。Junk 就是垃圾废物 ，food 是食品。Food that is high in calories but low in nutritional content， 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He eats a lot of junk food and doesn't get enough exercise。他吃很多垃圾食品，并且不得到足够的锻炼。这个词语用在句子中的用法跟其他食物一模一样，比如说跟 rice、hamburger、pineapple 等等语法都是一样。请跟我读 junk food。
Junk food。Doubt 这个词很有趣，它的 b 不发音，读作 doubt， 意思是 feel uncertain about， 怀疑、不确定。比如说 ，I doubt my ability to do the job， 我怀疑我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在文中 doubt 之前加了一个 no doubt 就是不怀疑。I have no doubt， 我毫不怀疑。不怀疑也可以说 doubtless， 因为后缀 less 是没有的意思。比如 ，He was doubtless the answer was correct， 他完全肯定答案是正确的。请跟我读 doubt
doubt
doubtless
doubtless。 谢谢各位嘉宾今天的分享，欢迎在下周六同一时间准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